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7年3月8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联合国安理会谴责朝鲜星期一试射导弹，危害东北亚地区安全。安理会的谴责措辞严厉而没有含糊，并警告将对平壤讨论施加进一步的制裁。安理会今天再开秘密会议，辩论对朝鲜的制裁新措施。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政协人大两会期间发表呼吁，要求朝鲜停止核计划，美国也应当停止军事演习。王毅形容朝鲜与美国是对立的两台高速火车即将迎头相撞。王毅问美国，难道真的要直接对抗吗？王毕因此提出各方让步新提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二月出口同比下降，出现惊人的逆差，以美元计算减少 1.3%， 进口同比增加了 38.1%， 二月贸易逆差为 91.48 亿美元，人民币则为 603.60 亿人民币，为三年以来的第一次逆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定于今年7月1日出席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的庆典活动。为了确保安全，香港联手澳门以及广东警方开始为期半年的扫黑行动。中国的经济数据造假不断爆出丑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两会期间罕见批评经济数据造假，并指出经济数据造假之风不可长，必须刹住。今年是3月8日，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非北京航班370客机神秘失踪事件3周年的忌日，机上2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下落至今仍然是谜。尽管国际多个国家海陆空、太平洋、印度洋广袤范围搜查也没有，至今毫无下落。一个纪念失联事件的纪念会今天举行，一个对失联飞机生产公司波音公司的诉讼也在美国展开。阿里巴巴老板马云微博公开发文敦促人大政协两会立法监禁造假售假责任人，但因阿里巴巴网购充斥假货，马云此前甚至说假货的错误在于比真货质量还好，引发网友严厉指责，说马云应该入监官道出不来。
听众朋友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由小山主持的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017年法国巴黎的38国际妇女节活动中增添了一个中国元素。3月7日晚，法国女性主义民主联盟、法国亚洲艺术联合会和中华独立艺术家同盟联合在巴黎的六区女权天地举办反性别暴力文献展开剪彩活动，展览取名为《兼性别伤害的文化符号》。请听本台记者瑞迪的进一步报道。
这次展览活动可以说既是抵制性别暴力的一声呐喊，也是对打压自由表达权利的势力的一种抗争。活动主题是以艺术形式揭露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中形形色色的针对女性的暴力。展览筹办人认为，汉字中的尖字的繁体字由三个女字叠加而成，体现着中国语言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性别暴力。而这次展览之所以称作是文献展，是因为它的另一个目的是向法国参观者介绍一个在2年前被中国当局莫名取缔的同名展览。2015年兼性别暴力伤害的文化符号展览原定在11月25日联合国抵制针对女性的暴力活动日在北京工体附近某俱乐部举行，但开展前夜展览被有关当局叫停。这次巴黎文献展活动的法方策展人何雨红女士表示，在法国介绍这次胎死腹中的展览已经超出了捍卫女权的范畴，这也是一次维护人权的抗争。展览3月8日起每天下午对公众开放，直到3月20日。地址是35号 Rue Jacob 巴黎第六区，地铁站是4路线 Saint-Germain-des-Prés。
联合国安理会谴责朝鲜星期一试射导弹危害东北亚地区安全，安理会的谴责措辞严厉而没有含糊，并警告将对平壤讨论施加进一步的制裁措施。安理会今天再开秘密会议辩论对朝鲜的制裁。据法新社报道说，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稍晚在纽约总部强烈谴责朝鲜最近的弹道导弹试射，安理会的谴责批评平壤当局是逐渐升级的破坏稳定因素，安理会表达严正的关切。安理会形容导弹试射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禁止北韩研发导弹科技的决议，并誓言将采取进一步重大的措施。安理会今天还依照美国与日本的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谈论近来的四次试射行动。据朝鲜曾表示，这是为了袭击美国驻日本基地而进行的部分训练演习。安理会在声明中还说，朝鲜的行动使该地区域外的紧张局势加剧，也导致区域军备竞赛的风险升高。路透社报道说，星期一朝鲜新的四枚导弹试射陨落在日本海域，对地区和平构成威胁。安理会今天因美国、日本和的要求召开关门会议，进一步讨论制裁措施。华盛顿、东京以及首尔谴责平壤是破坏地区安全的挑衅者。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措辞严厉的谴责声明以后，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政协人大两会期间发表呼吁，要求朝鲜停止核计划，美国也应当停止军事演习。王毅形容朝鲜与美国是对立的两台高速火车，即将迎头相撞。王毅问美国，难道真的要直接对抗吗？王毅利用这一机会再次敦促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提出批评。王毅敦促韩国放弃部署萨德。由于自本周以来，围绕着朝鲜半岛的武装升级不断加剧，面临逐渐激化的地区安全局势，作为朝鲜唯一盟友的中国当局也不得不提出了朝鲜应当弃核和美韩停止军演、各方让步的最新提议。请听本台记者福林的进一步报道。
随着在本周二联合国安理会再次谴责了朝鲜试射导弹的行为，中国政府也通过外交部长王毅的最新发言表明了中方呼吁朝鲜和韩国让步，避免双方迎头相撞的灾难性后果的表态。针对目前异常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本周三举行的全国人大记者会上宣称，中方的建议是作为第一步，朝鲜暂停核导弹活动，美韩也暂停大规模军演，通过双暂停摆脱目前的安全困境，并且使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前。据了解，在本周一，朝鲜接连发射了四枚导弹，其中三枚落入日本近海。而自上周以来，美韩军方也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两国更是在本周联合展开了对萨德反导系统在韩的正式部署行动。此次王毅的发言也正是就局势的最新激化动态所做出的舒缓之举。在记者会上，王毅更是用两个正在不断加速的列车来比喻现今的半岛局势恶化形势。对此，他则提出，当务之急要做的就是亮起红灯，同时刹车。中国明确希望冲突双方能在谈判桌上将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的和平机制结合起来，最终找到这两个关键问题的共同解决方案，而不是造成双方动武的不良结局。另据消息显示，联合国安理会将在本周三稍后就朝鲜最新试射导弹问题召开紧急会议。
中国海高安总署今天公布说，二月出口同比下降，经线逆差以美元计算减少了 1.3%， 进口同比增长 38.1%， 二月逆差为 91.48 亿美元，人民币则为 603.60 亿元，为三年以来首见逆差。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进一步报道。
中国海关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二月份以人民币计价出口同比增长为 4.2%， 进口同比增长则超过 44%， 当月的贸易逆差额是603亿元人民币，上次出现逆差是在2014年二月份。如果用美元计算的话，二月份出口和进口的同比增速则分别是 1.3% 和 38.1%， 贸易逆差超过91亿美元，远远超过了经济学者的预测。路透社指出，经济学家基于对美国新总统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担心，曾经预测二月份的进口增幅是 12.3%。 中国一月份的进口同比增幅则为 7.9%。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研究员张永军对中国贸易逆差的数据并不担心，他说二月份出现贸易逆差主要是和春节的因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了进口额大幅上升有关，出现了三年以来的逆差，这种情况应该不具有持续性，因此对人民币的汇率影响也有限，而不少分析师也持同样的观点。二月份适逢中国春节的假期，许多企业都减少了产量，甚至关门停产。招商证券宏观团队分析师也认为，历年的春节对进出口增速的扰动都很大。
今天是3月8日，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飞北京航班马航370客机神秘失踪事件三周年忌日，机上2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下落至今仍然是谜。尽管国际上多个国家海陆空太平洋印度洋广袤范围搜寻，但也至今毫无下落。一个纪念失联事件的纪念会今天举行，一个对失联飞机生产公司波音公司的司法诉讼也在美国展开。据联合早报今天报道说，过去数年主导搜寻工作的澳大利亚基建及运输部长切斯特今天早上到一家教堂出席纪念仪式时，对失踪者的亲友表示仍抱有希望，相信最终都可以找到失踪的客机。报道引述香港星岛日报的消息，纪念仪式在澳大利亚布里斯本一所教堂举行，约100人出席，当中有中国、马来西亚和新西兰的外交人员和代表。澳大利亚基建及运输部长切斯特发言时说，搜索队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尝试寻找客机下落及查出整件事件的真相，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够取得成功，但是我们仍然保持希望将来某一个时候会有突破，找到客机，得到答案。报道说马航370客机失踪以后，当局过去数年在南印度洋进行大规模搜索，覆盖面积广达12万平方公里，但一无所获。今年1月，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和中国宣布停止搜索，一些亲属提出自行筹款在该地区的海床进行私人搜索行动，切斯特拒绝对此发表评论。据报道，一项指控失联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的司法诉讼案在美国展开。马航失联飞机乘客中44名失踪者的家属聘请律师入禀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地方法院，控告美国波音飞机。根据诉讼指控，失联飞机是波音777，该机型存在7处缺点和问题，包括由电子零件着火到机舱失压令机师失去知觉等等，可能是导致马航370失踪的原因。报道说波音公司至此拒绝发表评论，强调该公司继续悼念在该宗事故中失踪的人。马航370客机于2014年的3月8日凌晨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失踪，机上有2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定于今年7月1日出行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的庆典活动为确保安全，香港联手澳门以及广东警方开始为期半年的扫黑行动。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郑树基引述香港传媒消息说，澳港粤三地警方已经开始联手进行马拉松式的扫黑行动，为今年稍后国家领导人出席香港回归20周年庆典做好准备。当地南华早报说，从这一个星期一开始，三地警方已经开始了名为雷霆行动的任务，为时一共6个月，是从2000年以来最长的一次扫黑行动。过去每年一度此类的扫黑行动一般都在10月国庆节之前启动，为时为3个月。中国经济数据造假不断，爆出丑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两会期间罕见批评中国经济数据造假，并指出经济数据造假之风不可长，必须刹住。据郑树基说，中国经济数据造假从地方累积到中央已经成为西方传媒的共识，但由中国最高领导人亲口批评造假之风不可长，可见相当罕见。据新华社说，习近平总书记在7日上午 参加辽宁代表团审议时就坦言指出，经济数据掺水的现象必须坚决刹住。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福林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们好，在近年来一直较为平稳的朝鲜半岛安全局势，在最近两个月来变得再一次风生水起。不但理论上还处于交战状态的朝鲜和韩国各自重拾自己的矛和盾，同样在这一地区的局势变化也牵动着在当地有着不同利益、深受各自联盟条约限制的中、美、日等世界大国政府和民众的关心和决议。朝鲜方面屡次不顾来自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和国际社会的谴责，在新年伊始就接连试射了6枚导弹，而韩国方面则通过与美国盟友的军事演习和部署反导系统萨德作出回应。面对这一不断激化的东北亚安全局势，任何一方的过激反应都牵动着韩朝两国民众的根本利益，而作为他们背后盟友的中美两国反应和相应政策方向，则是下文为您介绍的主要焦点之一。首先从美国方面来说，美国与目前半岛争端之一的韩国在1953年签署有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根据该条约内容，美韩两国承诺如若任何一方在亚太地区遭遇攻击，另一方都会向对方给予军事援助。因此在这一地区安保政策方向之下，美国政府除了目前在韩国派有大约28000多名的驻韩美军，而最近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美国萨德反导系统在韩国的部署活动，也可以说是两国政府在这一原则下推出的最新保障防御措施之一。这也就是说，由现任总统特朗普政府领导的美国首先要确保的是其盟友韩国不受来自朝鲜方面军事打击的责任。因此从目前美方就这一问题的最新反应动作来说，更多的是通过武力震慑和强硬的对朝姿态来警告金正恩政权不要试图玩火。特别是在最近两周以来，美国先是与韩国军方在上周三展开了为期2个月的大规模联合军演活动，两国防长更是指明表示此举是要加强应对近来来自朝鲜的挑衅。尽管美军发言人并没有为此次演习给出具体的相关数据，仅指美方已经出动了3600名军人参加此次演习，但仅在去年的联合军演中，韩国方面就出动了3万多名军人，美方也出动了17000多名士兵。分析认为，在目前局势之下，两国今年军演参加人数规模只会进一步扩大。而可以确定的是，美军此次军演还派出了其引以为傲的卡尔文森号和核动力航母、 B-52 战略轰炸机、 F-35B 战斗机等领先世界的战略武器来增加威慑的效果。也因此，虽然金正恩曾下令军队加强警备措施对美韩敌军展开无情的打击，但面对这些优势武器，其也只有自叹技不如人，自知如耳动武，朝方并无还手之力。与此同时，朝鲜方面近来宣布对核武器研究的进展和不断的导弹试射，特别是屡次朝日本海方向的导弹试射，还进一步威胁了美国在东亚的另一盟友日本的安全问题。正如在周一的朝方导弹试射过程中，有3枚导弹就被证实落入了日本内海当中，朝方更是宣称此举是为了对打击驻日美军基地进行训练。与韩国情况相似，美国与日本也曾签下了著名的美日安保条约，在日本也驻有着美国海外最大规模约有54000多名不同兵种的驻军。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总统曾不止一次表示美国将100%的支持对其日本盟友的安全保障，他并最新表态扬言宣称来自朝鲜的威胁进入了新的局面。但目前来说，美国政府方面希望通过运用武力震慑企图朝方主动退让的策略并不完全奏效。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甚至考虑了对朝方进行手术式打击，清除其核武器和导弹设施的行动，但这也同样预示着韩朝战争的再一次重演，实属下下之策。正因如此，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将在下周分别出访东京、首尔和北京，试图通过外交手段缓和局面。可以看出，美国还是希望继续向中国施压，就此迫使中方出面解决朝鲜方面的挑衅。但是虽然中方在近期加大了制裁朝鲜的力度，而就中国外长王毅提出的最新方案中，中方显然更希望韩朝两国共同做出让步，特别是韩美停止正在进行的军演，试图劝阻美国改变其武力威震的姿态。 王毅在本周三举行的全国人大记者会上宣称，中方建议的是作为第一步，朝鲜暂停核武器和核导弹活动，美韩也暂停大规模军演，通过双暂停摆脱目前的安全困境，并且使各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前。面对着中美两国目前提出的不同政策，毫无疑问的是，接下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的亚洲之行将成为中美两国统一意见，进一步劝说其盟友缓和局势的关键之行。感谢您收听由傅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由瑞迪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栏目。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选举动向和三八国际妇女节是八日法国各全国性大报重点关注的内容。各报也都在国际版特别关注朝鲜一再试射导弹、韩国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背景下的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关于中国，费加罗报长篇报道中国的婚介市场上为儿女婚姻大事操心的父母们，同时也在经济副刊报道中国在技术革新领域的进步。回声报的报道关注欧洲对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感到的不安，以及中国在金融新创企业投资的快速增长。朝鲜再次试射导弹之后，美国加快了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步伐。费加罗报驻韩国记者的报道指出，但这也引发了中国的愤怒。朝鲜导弹试射后几个小时，美国就利用朝鲜的这次新的挑衅行动开始部署行动，文章将挑衅二字加上了双引号，所说的行动就是美军开始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首批设施。美国和韩国现任政府希望在韩国新总统大选之前加速落实就部署萨德系统达成的协议，表示要重新审查这一项部署协议，并主张与中国和朝鲜对话的左翼政党有可能在新的总统选举中胜出。文章引述韩国国民大学一名学者指出，军方担心新政府会反悔，希望在选举前部署萨德，而韩国大部分的民众都支持部署萨德，因为他们感觉这是一种保护。一直反对萨德部署的中国立即做出了反应，表示要报复。中国认为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破坏了中国的核威慑，使得美国可以迅速监测到中国射出的导弹。上述国民大学学者指出，中国将加强对韩国的压力，因为中国想让周边邻国明白，谁不听话就会自食其果。法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东亚问题专家Antoine Bondaz 接受解放报的采访时指出，其实在韩国开始的萨德部署还不是名副其实的部署，美国只是将一大部分设施运到了龙山区的美军基地，还无法完全启动运作，但相关的宣传造势是为了回应朝鲜方面的挑衅，更重要的是宣告部署进程要加速。至于中方的反应，特别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是现任总统朴槿惠很有可能被弹劾罢免，而新的总统选举中的优势候选人有可能在大选之后取消部署决定。中国因此向韩国加强对韩国企业的制裁，来向未来的新政府施加压力。这一切是否会导致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呢？这位专家指出，朝鲜虽然一再试射导弹，但一旦发生冲突，朝鲜则无利可图。目前发生战争的风险并不比半年前或者一年前更高，因为美国有可能因此出面干预，而这将导致平壤政权垮台。金正恩虽然令人难以琢磨，但并不完全没有理性。十字架报的报道指出，朝鲜半岛进入了一种军事升级的进程，美韩宣布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进一步激化了地区的紧张情势。朝鲜已经进入最高戒备状态一周的时间，美韩两国则在朝鲜附近水域展开联合军演，从而促使平壤在3月6日连续试射四枚导弹，目的是能够打中驻日美军基地。而日本的自卫队也在西海岸进入戒备状态。但该报的报道指出， 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并不能完全解决朝鲜导弹发射带来的安全问题。美国武器控制专家 Jeffrey Lewis 向《十字架报》的记者表示，单独一个萨德系统并不能监测到整个周边水域的情况。朝鲜核潜艇完全可以潜至远海，避开监测，在雷达监测死角发射导弹，因此必须安置两个反导系统。而且中国方面严词批评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俄罗斯也表示反对，认为这将会将半岛局势引向死胡同。法共人道报的报道文章标题是中国大门前的战争动作。文章指出，萨德系统远不是简单的防御系统，而是实实在在的武器。据韩国国防部长介绍，萨德系统今年四月起就可以启动运行。文章写道，这个奥巴马任内希望部署的反导系统面向中国，将中国变成了世界上的战略对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七日在北京表示，中国将采取必要措施。而中国早在十年前就曾经展示其军事能力，中国当时利用一个地面拦截器摧毁了一枚在地球800公里以外运行的一个卫星，这个距离正好相当于一枚弹道导弹自由落体飞行阶段的高度。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您带来的东京专栏。
日本大阪市淀川区的学校法人森友学园旗下种本幼儿园曾向儿童家长分发印有心术不正的在日韩国人和支那人等字样的材料，大阪府认为可能属于赠物措辞，向法人理事长兼园长龙池太典等人了解了情况。不久又爆出森友学园去年六月以 1.34 亿日元向大阪府丰中市购买8770平方公尺的国有土地，仅约市价 14%。 森友计划用该地盖瑞穗之国纪念小学，准备今年四月开学，由安倍夫人安倍昭惠任名誉校长。森友负责人是极右政治人物龙池太典，与安倍及其内阁关系密切。在野党怀疑，由于安倍夫妇介入，该学员才能低价购地，强调这攸关纳税人权益，需深入调查。安倍在2月27日的众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强烈主张森友学园与其无关。安倍和夫人究竟介没介入这场令人生疑的国有地买卖？在野党在众院穷追不舍，由于执政党人多势众，众议院通过了预算，国会转移到参议院，在野党决心在参议院再摆战场，继续追究安倍夫妇。而安倍夫妇为什么和这家学员走得如此近乎？安倍表示，我从夫人那里听说儿童接受了热情的教育，对切实开展教育这点抱有共鸣。究竟在什么地方安倍和这家学员共鸣呢？龙池太典是极右人物，他不仅攻击外国人，而且学习战前的教育赤语，让儿童演奏原日本海军的军舰进行曲和歌颂原日本伞兵的军歌《空中神兵》。这些歌曲虽然后来也被日本自卫队继承，但是都是歌颂原日本军的勇武的歌曲。幼儿园执着于战前思想的教育，而在指导园内儿童时还灌输儿童对安倍晋三的关注，让儿童在运动会上说安倍首相加油。也可能就是这种在儿童教育上的偏颇和安倍夫妇共鸣。安倍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在思想深处充满了对战前日本的乡愁。2013年4月28日在安倍内阁的策划下举行了首次恢复主权 回归国际社会的纪念日，也就是1952年4月28日，日本与以美国为首的48个国家片面讲和的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日。而令人惊诧的是，当天皇夫妇进入会场后，安倍带头三呼天皇陛下万岁，这是在战后极少见的风景，而由首相带头三呼万岁更是绝无仅有，这不由得使人想起战前的军国日本。安倍夫人也在他的影响下和他的历史观相近，对于二战他曾说过，日本是为了解放亚洲各国进行奋斗，却总向中韩道歉，这是不合理的。2014年4月，在他访问森友学园和龙池泰典一起建幼儿园儿童时，龙池泰典启发儿童说，中国说什么了，儿童回答说，中国说拿枪来，我们一定要保卫日本。儿童们还说，感谢全力支持为日本国而活跃的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的安倍昭惠夫人。看到这样的场面，安倍昭惠竟然感动地流出了眼泪。但是龙池泰典对幼儿园儿童所进行的充满政治偏向的教育是违反日本教育基本法第14条的。教育基本法规定，学校包括幼儿园必须确保政治的中立性，禁止进行支持或反对特定政党的主张和政策的教育。因此，即使在购买国有土地的问题上，安倍夫妇脱离了干系，而支持并与进行偏颇的政治思想、历史观教育、宣扬人种歧视的右翼人物共鸣，也是相当成问题的。经常和这些人物交往并与其共鸣，安倍早晚会栽在这样的人物手里。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联合国安理会严厉谴责朝鲜违禁试射导弹，安理会今天在开会议讨论加码制裁平壤，中国敦促朝鲜终止核计划，美国停止与韩国军事演习。马航370失事事件3周年，有失联乘客家属在美国控告失联飞机波音公司。被毒杀身亡的朝鲜领袖金正恩同父异母大哥金正男的儿子已通过视频证实父亲被暗杀。习总回归20周年，访港澳港粤三地警方联手扫黑半年。习近平批评中国经济数据造假之风不可长，必须刹住。中国人大政协有代表提议中餐应在联合国审议。在香港上市国企遭联署搜查5天之后才对外开放。一名神秘女郎逢赌必赢，以至于影响澳门金沙盈利，但女郎身份至今仍是谜。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指出台独事件不会发生。一针对美日安保，解放军东海舰长时间演习登陆与海上实弹射击。维基解密揭露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手机拦截监听通讯。阿富汗卡布尔一家军方医院遭到恐怖袭击爆炸。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是由杨梅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栏目。
听众朋友，中国官方在上个月底取消了商务部长高虎城对菲律宾的访问之后，又于本周派遣刚刚上任的新商务部长中山访问马尼拉。中山从周一起对菲律宾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菲律宾是中山上任之后第一个访问的国家，而且中山出访正值中国两会召开期间，此次访问的重要性显然非同一般。另据中国媒体介绍，据中山之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也将于下周访问菲律宾，两国将正式签署中非经贸合作6年发展规划，进一步确定中非之间的经贸合作框架。按照中国官媒的报道，中山此行是为汪洋下周的访问做好准备。中山昨天周二会见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并且与菲律宾贸易以及工业部长洛佩兹共同主持了中非两国政府经贸联委会第28次会议。 那么如何解释中非两国在短短几周内戏剧性的对峙与和解？我们可以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竞选承诺说起。菲律宾是东南亚地区基础建设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它在全球138个发展中国家中被名列95位。菲律宾的铁路交通设备陈旧，公路交通拥挤不堪，严重影响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据日本国际交流合作中心的研究人员介绍，仅仅马尼拉地区的交通阻塞就足以使菲律宾的经济增长减低4%。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竞选时提出要开启菲律宾基础建设黄金时代，受到菲律宾选民的高度支持。杜特尔特提出了一个1600亿欧元的巨额投资计划，要将菲律宾的基建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11年的1.8%提高至2022年的7.2%。但是如何兑现此一巨额的投资计划？首先，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资金来源问题。按照法新社发自马尼拉的报道，菲律宾当局将希望寄托在日本以及中国的身上。不过，马尼拉的经济分析师向法新社表示，在他看来，资金来源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除了菲律宾政府公共财政预算之外，许多外国投资商都积极踊跃参与。他认为，菲律宾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负责监督基建工程的有能力有经验的政府官员，而另一大问题则是贪腐问题。据研究菲律宾贪腐问题的非政府组织向法新社介绍，按照他们的估算，每一个项目的上马，其经费中有 10% 至 30% 都被用于行贿。倘若基建项目必须获得菲律宾国会的批准，那么用于打点官员的费用往往达到项目预算的 50%。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遭受没有改善基础建设的批评时就曾经回答说，首先必须打击贪腐，并且提高项目的透明度。法新社介绍说，阿基诺时代爆出的涉及200多名国会议员的大规模贪腐事件，最终却因为菲律宾司法部门不作为而不了了之。菲律宾同外国企业的合作项目贪污受贿现象也同样严重，通常在项目尚未敲定之前，双方就展开了桌子底下的交易。去年菲律宾总统访问北京时，曾经与中方签署了金额为140亿美元的合作项目。据菲律宾媒体报道，正在马尼拉访问的中国商务部长钟山承诺30亿美元投资菲律宾的控水以及铁路项目，其中两个项目计划于今年上半年启动。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就在钟山抵达马尼拉的前一天，菲律宾就有媒体报道说，菲律宾政府拒绝美国在离南海争议海域最近的巴拉邦地区建设空军基地的提议。而就在两周前，北京就因为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立场强硬而取消了商务部长原定的访问计划。我们知道，菲律宾因南中国海主权冲突而于2014年在海牙常设国际仲裁法庭状告中国。去年国际法庭做出了有利于菲律宾的裁决，导致北京在南海冲突上陷入被动。但是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台之后改弦易辙，一改菲律宾外交亲美立场，转而向北京伸手，这就使南海冲突出现新的转折。菲律宾也因此成为此一冲突中的关键性国家。北京与马尼拉之间的关系也从此走出了原先的对峙状态。菲律宾今年是东盟的轮值主席国，东盟峰会将于下个月在马尼拉举行。如何确定今年峰会的议事日程？如何调整东盟与中国、日本以及美国三国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马尼拉在其中都会扮演关键的角色。北京因此也将倍加照顾菲律宾这一东盟小国。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南中国海冲突与中非经贸合作，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由瑞迪为您主持的3月8日国际妇女节特别节目。
各位听众，如果说国际妇女节的存在已经有100余年的历史的话，女权运动显然在2017年获得了新的激励。2017年的三八节显然将会不同于往年。 一月二十一日的世界女权人士大游行活动之后，如今又有女权组织号召全世界女性在三八节这一天罢工一天或一小时，哪怕是几分钟几秒钟。但也就在女权人士酝酿新的行动的时候，中国新一代女权运动的平台之一女权之声的微博被中国网信办宣布封号。究其原因，竟有可能是该平台上报道了反特朗普女权活动的消息，这让人联想起2015年中国女权行动派五姐妹在三八节的前夜被捕的事件。世界女权运动目前处于怎样一种状态？中国新女权运动是否因为女权行动五姐妹被捕事件而落入了消沉？我们电话采访了长期从事女权运动研究的美国密西根大学女权运动史学者王正女士。首先呢，我们想来看一下整个这个妇女运动大的环境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世界女权运动整体处于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是不是现在处于一种低潮期，或者说就是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现在找不出更大的发展空间了呢？
实际上呢，是女权是没有停止过，不停的在发展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你就看美国这次特朗普当选之后就职演说的第二天，妇女就组织了一个大游行，而且这个游行呢就是有普通的几个妇女倡议，然后大家呼应就很快就变成了全世界的一个呼应了，那这个声势是极其浩大的。当时在华盛顿参加妇女游行的就有120万，当地的统计，外面统计都不太准确，但是全世界呢肯定是三四百万都不止的了。你就可以看到对于男女平等这样的议题，世界各地都是有非常高的敏感度的。这次妇女大游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川普在竞选期间被暴露的那些种种的性骚扰言论，是吧？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全球的争取男女平等的女权主义者都是不能容忍的。同时呢，这样一个公开性骚扰的人能够当选，那说明呢在美国社会啊，其他各个国家还是有很多对妇女保持性别歧视啊，甚至是仇视敌意的这种力量的存在。这个呢也是这次妇女大游行的一个目标，就是说我们看到了这种反动力量的存在，全世界的要争取男女平等的女权主义者都要表达一种呼声，就是我们会监督你，不会让你得逞的，不会让历史开倒车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也反映出三八妇女节这个日子的存在还是有必要的？它起到一个警醒的、
对对，很有必要，很有必要。本来嘛，
因为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有人说，那妇女现在都可以出去参加工作了，这个三八节还有什么意义呢？对
对对对，你们还要女人还要解放什么？不是都解放了？不是都平等了？
对对，
一说这种话的人，其实他就是很代表一种男权的，根本没有看到现实生活中很多的男女不平等。就讲中国了，全国妇联的做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那么90年代初的调查呢，就调查了中国等于是80年代末的基本状况。我是85年到美国的嘛。85年到美国的时候，中国的男女收入差别是80对100，就是说男人挣1块，女人挣8毛。当时的美国呢是60不到比100。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总是挺居高临下的嘛，因为我们的这种统计数字都在嘛，就是男女之间的这个收入性别比，不讲别的啊，还是要比他们要好得多。但过了这么几十年，我在美国30多年了。美国现在男女的收入比是将近80对100上去了，我们的跌到了60对100了。
那您怎么解释这种倒退呢？
一个是在80年代以后开始市场经济，中国开始进入到全球资本主义的轨道中以后，很多男女平等的政府的机制就已经给抛掉了，也难以为继了。到市场经济以后一开放，从当时的国家企业的改革开始，下岗就是先下女工啊。80年代到90年代的下岗潮中，明显的就已经出现了巨大的性别歧视了。 比如当时是中国的女职工大概就业占了全部就业比例的38%，我记得啊，现在不一定最准确啊，38%，而下岗的比例占到了60%多，偏差马上就出来了。只要当政府政策不再坚持这些平等的政策的时候，再加上市场的经济在男女的平等的就业、平等的就学问题上出现了巨大的问题，这种制度上它无保障的时候，那整个社会还是男权社会呢？中国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你不可能现在100年搞现代化啊，推广男女平等，你就把它改了，那没那么简单，对吧？不可能的，这个状况就男权的这种力量它始终存在。可以说当你在平等的事业上推进的进展比较快，步子比较大的时候，尤其在男女平等的问题上，你推进步子大了以后呢，你那些保守势力男权的力量必然会反弹。这次美国也证明了呀，我们做历史学的最清楚，历史是不是直线上升的，总是是有反复的。所以你看这次川普当选其实代表的就是整个的保守势力对进步势力的一个反弹。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对中国的女权运动还是起了很大的一个推动作用。中国近几年也出现了新一轮的女权运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女权行动派。但是呢，女权行动派在2015年的38节的前夜发生了女权五姐妹被捕的事件。那么在这个事件之后，现在2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中国女权运动处于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是不是中国的整个的这个女权运动都处于一种比较低潮的一个状态呢？还是说女权运动还是在继续呢？
我觉得我们看中国的女权运动发展的时候啊，需要一些比较复杂的框架，不能很简单的就是说啊，中国政府就是在打压女权了。中国政府呢，它不是铁板一块的一个统一体，往往我们会看到他的左手会打右边的腮帮子，就是自相矛盾的事情很多很多。比如说这次环球时报这个网上他有一篇，他说中国政府从来不打压女权，中国政府一直在支持男女平等，结果没过几天就网信办就来把女权之声给封了，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打脸的行动，完全违背基本国策的做法呀，这个都是存在的。那么我现在主要要讲一下，就是说这个现在年轻一代的女权呢，其实正是跟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之后，我们在各个方面体制内外的女权主义者，那一代女权主义做了大量的普及工作，那么这些理念呢已经传播得很广，所以新一代的年轻的女权主义者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国际环境，对吧，国际的女权主义运动高涨的环境，而中国的这个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话语底下啊，再加上女权主义的批判性，那么这些呢都使得新一代的年轻的女权主义者呢，他的背景就起点就很高了，因为他是这样一个大的话语背景中成长的。
对，
这是一点。第二点，我们在市场经济之后呢，有两个因素啊，有些东西都是正反面因素都有，但是呢我现在强调这两件大事情的正面的。独生子女政策它有很多负面的因素，也有非常不人道的对妇女的摧残，但是它不经意之间呢又产生了一个正面的效果，那就是在中国产生了一大批小公主，就是独生女儿。中国家庭就这样了，你不让我生儿子，那我就好好培养这女儿吧，不能望子成龙我就望子成凤吧，所以呢中国呢史无前例的出现了一大批从出生开始就受到了两方面家庭的全部资源投入的很好的教育。在同一个时刻呢，中国的高等教育大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好像是2010年还是什么时候，性别比中女生已经超过了50%了，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是重要的大事件。你要知道1949年的时候中国90%的女性是文盲，
对，
你现在而且教高校教育这个群体每年都在增加，那么这两个方面原因呢造成了中国出现了一大批非常优秀受过很好教育的女青年，然后一到社会上不得了， 那歧视就是扑面而来。到要职场求职，人家说我们只要男的不要女的，甚至有的报考好的学校开始，高中开始就不对了，学校说哎女的太多了，我们女的高考分要高20分，比男的25才能招，就处处的这种歧视。还有职场的性骚扰啊，高校里面的老师的性骚扰，这个男权的反攻倒算到了这种程度，使得歧视性的行为做法无处不在。那你说这个矛盾尖锐不尖锐？所以年轻女权主义行动派的产生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变化中出现的，
对，
这个毫不奇怪的，而且也是非常正面的，因为他们是非常有觉悟、有公民意识的一代了，他们眼界是不一样的，对吧？
能不能谈一下？那在这之后，中国女权行动处于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是，
我就是看到啊，打压之后，那个他们不是后来3.7线放掉以后，我看更高涨了。我个人经历就是这样子，很多的，甚至碰到高中女生，我在国讲课啊什么的。哎，高中女生也有兴趣了，你本来不打压人家都不知道，你一打压人家就知道了，怎么回事，关注了，你知道吧？就像这次要封女权之声一样，一下子大家又都很关注。所以呢，政府呢经常做这种事情，这种有些政府部门呢，就是我就说他那个不协调，不知道这个大的环境、大的话语、国家的男女基本国策，这些他都不知道，他也不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他也不去想这个后果，以为就是可以威胁你们一下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威胁的背后是什么东西呢？我觉得这个就又是很复杂的东西。那里面呢，可以就是具体部门执行要维稳嘛，那么为什么要打女权呢？哎，我前面说过了，男权这个东西是根深蒂固无处不在的，社会上存在，政府部门里面的人就不存在了。有的人就是从心底里就恨这些要讲男女平等的女权分子啊。另外一个分析，我甚至觉得那个党内的权力斗争也很激烈嘛，啊，有些人要搞一些高级黑的动作，那打打小女权也是很好做的嘛。所以这里面的复杂性是很多的。但是呢，有一点呢，我是要讲清楚，不管他的动机如何，他这种做法实际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个女权主义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不是一个党啊，不是你说你抓了你的头毁了你这个组织。女权主义是全世界的一种思潮，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都可以来表达自己女权主义的见解。而且我刚才已经铺垫了，这帮受过高等教育的独生子女这个群体是巨大的基本的社会力量，女权主义的基本，只要你有男权对他的压抑，他这些年轻的女权他就要起来到处来发声的。你打压几个人，你以为你就吓住人家了？
就是说女权运动实际上这个声音是压不下去的。
压不下去的呀，它就像小草一样无处不在，落地就会生根的。它不是一个组织，你没法给它就这样封一个什么公众号，抓几个人，这种东西都是很愚蠢的做法，手段很愚蠢，只会激发更多的有觉悟的女青年起来反抗。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美国密西根大学女权运动史学者王正女士的采访。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由艾米为您主持的文化遗产栏目。
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遗产节目要介绍的是瑞士萨多纳环形地质结构区。这片地区位于瑞士的东部，因为其壮观的阿尔卑斯山脉的景色和高山湖泊而名扬世界。它于2008年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该机构认为，萨多纳环形地质结构区展示了山体的形成过程，对了解板块构造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萨多纳环形地质结构占地32850公顷，群峰迭起，其中有七座山峰的海拔都超过了3000米，常年被皑皑白雪覆盖。最独特的是，萨多纳峰周围有300多平方公里的地质结构区，表明着旧的岩层被新的岩层覆盖的地质现象。它们见证了板块结构以及山脉的形成过程，也是大陆板块相互碰撞形成山脉的特殊的例子，很好地展现了通过地壳的叠加生成的地质剖面，也就是形成年代较早较厚的岩层被抬升到较年轻也较薄的岩层之上的过程。换言之，在这个过程中，年代较为久远的位于地层深处的岩石被挤压进较新的浅层岩石中。这个遗址从三维的角度清晰地展现了这一结构以及形成这一景象的过程，因此具有极高的地质学科研的价值。据介绍，这处自然遗产的特色包括清晰的岩层构造走向和反映这种构造特色的山体形成过程。长约35公里宽约25公里的地表岩层带从18世纪开始就成为地质学家们的重要研究的基地。当科学家们开始研究阿尔卑斯山脉的形成过程时，就不理解为什么在格拉鲁斯地区巨大的较古老的岩层会被较年轻的岩层顶起，而一直要等到上个世纪50年代左右，有了断裂动力学的深入研究和板块构造理论的发展之后，地质学家们才得出结论，这原来是巨大的上冲断层作用的结果。萨尔多地区的地质公园的经理马蒂对深奥的地质现象用通俗的语言做出了解释。他说，我们可以想象非洲板块挤压着欧亚板块，将厚达10公里的一种岩层抬升到另一种岩层之上，发生了35公里的移动，而这一切还发生在地表以下6到10公里的地方，摄氏320到400度的高温使岩石的密度变得相对的较低，从而使上冲断层岩石灰岩断层面产生，而当地壳抬升后，整个地区便露出了地面。马蒂还透露，这个现象大约是在一个世纪前才被人们承认，现在它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并能通过板块结构理论做出解释，从而就有了瑞士萨多纳环形地质结构这个名称。板块构造的理论也基本在这个地方发展起来。延伸区域超过300平方公里的格拉鲁斯上冲断层非常的容易辨认，最上层也是古老的岩层，颜色发红，有的地方呈现出灰绿色，形成年代上较晚的下层则呈灰褐色，更深处呈现出副里层沉积特有的黑色，两种岩层有一条连续的浅槽分开，它被称为是神奇之线。这些地质形态从远处看很模糊，很难分辨出灰白色岩石中的断层，而分隔两种岩层的也只有这条倾斜着穿越多座山峰的神奇水平线，突出的岩石覆盖清晰可见的地形结构以及山区的发展历史研究重要性，是决定瑞士萨多纳地区被列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的主要原因。而对地质学感兴趣，希望了解板块构造学的朋友们也可以在这个地区的许多地方对上冲断层的地貌细节做近距离的观察，但大部分的地区海拔比较高，需要在美丽的登山路线上步行数小时才能到达，但是也有一些地方非常容易走近，例如靠近苏尔和石湾登还有罗奇斯特等地区。罗奇斯特是保护区域内地势最低的地点之一，海拔刚刚超过500米，可以通过一条维护良好的小路到达。而如果不想爬山，在山下也同样能找到历史的证据。在阿尔卑斯草场上和团团流淌的溪水间，散布着红色和灰绿色的砂岩石，它们也在诉说着阿尔卑斯山脉形成的故事。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遗产节目介绍的是2008年被列入联合国世界遗产的瑞士萨多纳环形地质结构区，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联合国安理会严厉谴责朝鲜违禁试射导弹，安理会今天再开会议讨论加码制裁平壤，中国敦促朝鲜终止核计划，美国停止与韩国军事演习。马航370失联事件3周年，有失联乘客家属在美国控告失联飞机波音公司。被毒杀身亡的朝鲜领袖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大哥金正男的儿子已通过视频证实父亲被暗杀。习总回归20周年访港，澳港越三地警方联手扫黑半年。习近平批评中国经济数据造假之风不可长，必须杀猪。听众朋友，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 EN 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在节目结尾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广播电台全球之声。